惊人大数据曝光，中国2亿人口静止，中国顶级球队散伙，重创中共美梦。外界对乌援助到位，战局升级风险仍然增加。布林肯演说批评北京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星链系统预计明年进军亚洲市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政府对疫情实行清零政策，在全国多地长时间的持续进行，例如全域静止、静态静脉管理等，这些新词不断出现在中共官方的疫情控制词汇当中。这样在中国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清零政策已经完全处于静止状态呢？近日在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答案，通过大数据展示了仅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竟然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该文章目前已经遭到删除，但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综合传媒报道，中国国内微信公众号城市数据团5月13号发布了一篇题为2亿人口在4月静止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了很多中共官方没有公布，但是从大数据来看，事实上却成为静止状态的地区。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仅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目前这篇文章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无法查阅。微信给出的理由是接到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同时在网易网站上的转发连结亦都无法打开。对此，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曾经在中国传媒工作、现旅居美国的新闻评论人士鲁南，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做了具体分析和解读。鲁南表示，全域静止是中共政府在这一轮疫情当中刚刚发明的新词，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经营性密闭场所暂停营业，戏院关闭，餐厅堂食停止，严控聚集。第二，停止公共交通，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户，甚至足不出户。当疫情出现的时候，第一条当中的管控措施经常会立即施行，随着疫情的发展再展开第二条措施。这样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在中国国内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经历了这样的全域静止呢？对此，鲁南表示，因为中共官方的很多通知并未放在官方网站上，一些区县级别的封控只用微信公众号发布，甚至可能没有发布，不过却可以从戏院营业、线下消费以及交通情况找到问题的答案。通过大数据显示，仅仅今年4月份，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走进戏院，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消费比去年同期低一半，而处于交通静止状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两成。而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地区的戏院静默、消费静态、交通静止这三项指标都超过两成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将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标记为静止人口。最后，根据大数据得出的结果是，自今年1月，中国国内的静止人口数量已经逼近了5000万人，在4月上旬更加是超过了1亿人，甚至达到了2亿人。近日，根据外媒报道，目前负债累累、曾经因为挥霍无度而闻名的中国顶级足球俱乐部重庆两江竞技队宣布解散，亦都成为了最新一队被从中国联赛当中解散落架的球队。对此，有评论指出，中国甲级足球面临的危机不利于落实习近平提倡的要实现中国足球强国梦的计划，重创了中共的美梦。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足球当中来自西南部城市重庆的重庆两江竞技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非常遗憾地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从而解散球队。声明当中还说，俱乐部改革所有权结构的尝试已经失败，俱乐部的账户被冻结，俱乐部员工面临巨大困难。对此，法新社说，这个是对中国足球信誉的又一次打击，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足球的世界强国，有能力组织和赢得世界杯。 而事實上，近年來，包括中國冠軍、江蘇蘇寧隊在內的多間負債累累的超級聯賽俱樂部已經消失。此外，目前中共政府幾乎取消或者推遲了原定在中國舉行的所有重大體育賽事，甚至包括國際賽事。對此，外界評論表示，習近平早前曾經提出過實現中國夢和體育強國夢息息相關的指示，甚至還專門提出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的決議，而家睇嚟卻變成了黃粱一夢。26號，美方官員表示，在美國及盟友對烏克蘭提供更多先進武器的情況下，俄烏戰場局勢升級的風險仍在增加。三名美國官員和外交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基輔和華盛頓方面近期討論了戰爭升級的風險。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的軍隊被認為是具有明顯的進攻傾向，但軍隊整體表現仍然和它的戰略目標非常不匹配，原因是烏克蘭軍方顽强抵抗。美国国家情报局担忧，由于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断就位，整体战场的军力将会升级，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战争可能会走向更加不可预测的轨道，很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危险升级。业界继续警告俄方使用更危险武器威胁到乌克兰境内的可能性。消息人士说，在俄乌局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甚至考虑向基辅提供射程可达几百公里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这样对于俄罗斯军方能够造成更多打击。此外，乌克兰军方亦都正在开发一些新的机动作战方式。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乌军的一些部队正在使用驾驶电动车搭载反坦克导弹实施突袭的做法，对俄军坦克实施了至少一次成功的突袭。这样的配备能够在危险的战区快速安静地移动，并且可以进入僻静的林间小路，导致俄罗斯军方极其难以追踪侦测。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评估表示，今个礼拜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越来越缺乏高精度武器。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由于缺乏高精度武器，俄军正在寻求其他打击基础设施的方式，并加大了使用飞机支援的程度。乌克兰情报局指出，俄罗斯高达六成的高精度储备已经用完，这样意味着他们在后续补充方面面临挑战。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是外界制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生产。乌克兰警告说，由于俄国缺乏高精度武器，乌克兰的民用设施可能会受到更多攻击。当局还指出，目前克里姆林宫亦都正在受到战斗力储备水平下降的困扰。俄罗斯杜马和俄国联邦委员会近期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自愿入伍公民的年龄从40岁提高到50岁，这样意味着俄军高度缺乏前线人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发表美国对华政策演说，他指出，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意图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将会投资自己，团结盟友和中国竞争。布林肯在将近一个钟头的演说当中，开场就批评中共是比俄罗斯更加棘手的挑战。布林肯说，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我们仍然专注于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和长期挑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既有意图亦都有能力并以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今次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说当中，布林肯就以三个词汇总结美国的战略，亦即是投资、结盟、竞争。美国会投资自己、联合盟友和中国竞争。他特别提到要将中国政府、制度和中国人民分别对待。中国如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归功于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创造的稳定环境和发展机会。毫无疑问，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受益于这个国际秩序。他呼吁世界各国在和中国交往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人权问题，因为这个亦都关乎国际秩序的维系。他再次以种族灭绝形容中国在新疆的做法， 亦都提到中共对西藏压迫和持续破坏香港的自由民主。关于香港，他批评说，中国一次次违反自身在联合国登记在案，对国际社会曾经许下的承诺。布林肯说，美国谈这些问题，亦都并非要所谓干涉中国内政或者反华，而是要捍卫和平、稳定和人类尊严。他提到美国近来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强调美国没有强迫各国选边站，而是给予大家选择的机会。他总结，美国对中国将会采取综合威胁，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更加让美国必须强化自身的外交实力。他说，美国国务院将会成立专责中国事务的新的综合性协调部门。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旗下的星链系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用户。这间公司指出，预计在明年起将服务扩展到亚洲等诸多地区。根据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现在星链在全球有超过40万名用户。自2020年10月开放服务起，这项太空网络信号服务工程已经获得了大量新增用户，企业和个人用户都获得了突破性增长。在今年3月份，有大约25万名活跃用户使用设施，比今年年初增加了50%。目前星链在36个国家区域提供服务，企业证实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将服务扩展到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在上述区域增加更多客户。该企业在即将推出服务的栏目里面，排除了中国、北韩、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少数几个国家。不过有猜测认为，如果星链在亚洲地区的业务快速增加，而中国亦都在服务邻近地区的话，星链将会无法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境内的网络生态。相关的做法引发了中共政府的忌惮。在近期，北京政府多次批评星链的风险。亲中港媒南华早报今个礼拜说，中方政府研究员最近发布了一系列研究，讨论开发反卫星技术来阻止星链卫星的工作。该做法被认为是希望确保中共的网络信息封锁墙正常运作。北京承认，目前为止当局仍然不清楚可以使用哪些方法能够在低成本高效的情况下阻止卫星网络。在2月份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入侵之后不久，乌克兰政府就开始使用马斯克的卫星网络设施。政府方面证实，迄今为止乌克兰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在使用星链。行业指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好的办法预防星链对当地提供网络，原因是这个系统的卫星过多。由于星链在天空当中有几千枚卫星在运作，并预计之后还会增加几千枚，这样大幅度增加了开发防控技术的难度。观众朋友，针对在网上热传的微信文章，通过大数据展示了仅今年4月份中国国内竟然有高达2亿人口完全处于静止状态。你对目前中国国内的居民百姓的真实现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